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讲义第20页。上一次讲到龙树菩萨回答说，为什么我要重新造这一部论。上一次说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云，菩萨者一切善法应当学，学的内容有五个。第一个，学声韵学，声明；第二个，学音明，也就是逻辑跟辩论；第三个，才有因缘学佛法的内明、教义与教史；第四个，工巧明，学世间各种的技术知识跟能力；同样的，第五个，医方明，是学医学知识。上一次我也很感慨的讲到说，西天东土历代的祖师，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同，众生的福德因缘不一样，善知识也就越来越少了，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越来越陨没。今天看第20页，20页第一行，章句是名庄严句意，不为寄诵，寄名意趣。言辞在诸句中或有四言、五言、七言等等。所谓章句，我们讲句斗章句，章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小学，就是从小你要跟老师、私塾的老师或学校的老师学句斗章句，也就是标点符号，因为古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章句是说你了解怎么样用语言文词来庄严这个不同的句法以及它的义理，不是寄诵。寄诵名为意趣，意趣是指趣当动词，趣向于义理。在印度佛教跟西藏佛教是非常重视寄诵的。中国佛教在经论里面有长行文，也有寄诵，寄诵是让你背诵用的，所以叫做意趣，趣向于了解佛法深奥的法义。那所有的言辞呢，就在前面的长行文的诸句当中。所以寄诵，以中国的寄诵佛经，从印度的梵文或是中亚的克什米尔文或胡文翻到中国，中文呢的是以四言绝句、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但是要说明一下，在藏文里面有时候也翻成八言，也有翻成九言，这是不同文化是不同的。寄诵它的目的是意趣，请把意句画起来，下面是要让你随文入观，你必须要会背寄诵，你才能够会观想。假如你连寄诵都背不起来，那你不太容易掌握完整的教义。比如说各位大家都很熟悉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寄诵里面，世尊妙相句，我今重问底，佛子和因缘名为观世音。那你一定要寄诵会背啊，背你才会懂得观想嘛。所以寄诵的目的是要让你随文入观。传统上在印度里面，寄诵有分两类，一类叫做波乍，第二个叫做奇叶。其实这是从梵文翻的，波乍就是指四句记，四句叫做一记。譬如说我们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子四句叫做一记。但是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寄诵用四句分的话，有时候会多出两句，所以第二类的寄诵叫做六句，叫做奇叶。杂句者是说，是指长行文明直说的语言。好，因为寄诵有时候它有字数限制，就像我们中国的四言绝句、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的这个诗词，它都有句字数的限制，所以有些东西它不是讲得很清楚。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后来呢，诗句以后就变成有词，好，有曲，甚至有赋。所以换句话说，杂句是指除了寄诵以外，其他都叫杂句。明白直说，它很多寄诵里不清楚的语言或含义。譬喻者是因为以人为 与人为的关系，觉得这个呢义理很深奥，不太容易懂得深奥的教法，所以用譬喻而解释。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说，智者因譬喻而得解悟，就说有智慧的人常常因为呢譬喻而了解到甚深的教法。所以譬喻呢在各个国家的文学里面都有很大的价值跟功用，尤其是在印度佛教，印度佛教里面讲经的法师叫做譬喻师，他可以用各种譬喻，他先讲一个譬喻，然后再讲佛法，再把譬喻跟佛法合起来讲。举一个例子，妙法莲华经里面呢讲羊车、鹿车、大白牛车代表三乘教法，那佛用什么譬喻呢？天空中下雨，对不对？雨，大雨下的时候，大雨一下的时候呢，是它每个地方都平等下，它不会说哦，这边下比较多，这边下的比较少。当然，以现在科学来讲呢，那这个湿度跟温度是不同的，但是传统上在下雨的时候，这一区下就是全部都下，一下的时候呢，是代表佛平等心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可是下了雨以后，大树得大利益，小树得小利益，中树得中利益，小草得小的更小利益，代表每个人的众生福德因缘不同。所以同样的，佛也会因为不同的根性的人做不同的譬喻。所以智者，有智慧的人因为譬喻而得到解悟。那同样的，佛要表示声闻乘、菩萨乘跟一佛乘，那就会用羊车、鹿车跟大白牛车。当时佛陀用大白牛车譬喻，嘿，就像我这次去伦比尼园一样，跟2000多年前一样，他的大白牛车都非常肥的。大白牛是当地里面最壮而且最庄严的动物，所以佛常常他会用日常生活的这周遭里面的所碰到的生活的例子来做譬喻。佛陀在印度恒河两岸讲经说法，每一次在比喻数字的不可说、不可说、无量无边的时候，都是用恒河沙数做譬喻。所以譬喻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了解，一般人不了解深奥的义理故，所以用譬喻来解说，让他了解深奥的教法。有些比喻是有些是比喻实在，有些是比喻因缘和合而讲。所谓因缘者，是指推寻所由，随其所好而不舍弃，这是对他上面的解释。好，接下来再看第20页，问曰第12个问题。龙树菩萨设问，问曰：众生所好要的不同，那你能够帮上什么忙呢？答曰A12，答曰：我发无上的菩提道心故，不舍一切的力量、精神、体力、智慧、能力、才华，随分随力的去利益广大的众生。有些用财施，有些用法施，有些用无畏施，有些用六度波罗蜜圆满无上菩提。如说寄诵第16颂：若有大智人得闻如是经，不复需解释，则解十地义。他说，若有上根立志大智慧的人，若能够闻到这十地经论，而且听到我龙树菩萨成佛威神之力所写的十住毗婆沙论，你就不需要再详细的找别人解释，你能够愿解如来甚深的十地义。下面经文说，若有福德力根者，但执文是十地经，即解其意，不用人家更多的详细解释。我不为是这种人而造论的。换句话说，反过来讲，龙树菩萨是对的嘛？中下根性的人，不能够了解十地甚深的奥义的人呢，他才造这部论。所以古来祖师造论是有很多的功德，但是要配合解跟行修持才能造论。接下来再看第13个问题，问曰：云何为善人？答曰：若闻到佛法语，就很有善根，能够自己了解的，这个代表他在过去佛 就种过善根，在过去世他就行过菩萨道，他不是只有今生才开始学佛。就像一个大丈夫，他自己长大了非常独立，他呢生病了就知道自己去找医生，而且纵使医生开给他的药是很苦的，我们常讲良药苦口，苦药，那他自己会呢忍下那个苦而吃。那若是大丈夫要把这个药方拿给小孩子吃，小孩子一定苦啊，会呱呱叫，甚至把药吐出来不愿意吃，那大人应该怎么做呢？加上蜂蜜，为了给小朋友吃，所以就加上蜂蜜，以蜜合，用蜂蜜，我们现在讲的蜜糖或是糖胶，把它混合，然后劝小朋友说，没关系，这个虽然药很苦，吃下去可以让你药到命消除，对不起，不是药到命除，讲太快，我想让你不要药到命除，药到病除，对不起。所以中国这一字啊差很多，就差很多的意思哈。那这样的话小朋友他会说，好，那我就被你拐个哄的这就吃啊。这个譬喻是什么？佛啊是三界当中的法王，32大丈夫相，他知道众生在轮回里面是很苦，要出六道轮回也是要勇猛精进的，叫很多众生要修行他会觉得，哎呀太苦啦，我还是不要。那只好呢，佛各种告诉你说啊，你想求什么我就满你的愿望，对不对？你学习佛法有很多的功德，你要什么我都满你的愿望，就像大丈夫哄骗小孩子一样，以各种蜂蜜来诱导他。其实蜂蜜只是他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吃良药苦口的药，心病还要心药医啊，你这样子才能够从六道轮回里面得到解脱。所以什么叫做有善根的人才能接受呢？下面龙树菩萨说，善人者，请把这个做一个记号。我们常常说，哎呀不管学什么宗教只要心好就好，其实这种讲法是很粗浅的。那佛门里面说，哎呀你这个人善根很深厚，福报很够，因缘很具足。那请问你想想看，我是不是属于那种善根深厚的人呢？善根深厚的人有下面十个条件，略说十法何等为十。第一个，有坚定的信心；第二，他做什么事事出世间都很勇猛精进，精进代表纯一而不杂，进代表不退，他做什么事情有很有勇猛精进的意志力、精进力；第三个，他正念很清楚，他纵使妄念升起，他可以用正念去转化自己的妄念，所以这里的念是指正念分明。第四个，他做什么事情心很定很安。第五个，他所有散发出来的身口意业都跟善法相应。我们常讲人有三业，身口意，他身啊不是去造恶身业，而是转过来是做善身业。那你怎么去判断善身业或恶身业呢？就要用十善业道去判断。换句话说，这个人不会呢去杀盗淫妄酒。第二六个，他的口业很柔软很清净，所以叫善口业。第七者，他善意业，他贪嗔痴他能够调伏。第八个更好，他无贪。第九，无慧，这里慧就是指嗔慧，他不会呢动不动就乱发脾气，也不会去脾气伤害众生，更不会说在公众场合让众生很难堪，或是以恶毒的话让他下不了台。第十个，他内心里不会有愚痴的心，深信因果。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要做成佛晓的善根，有善根，有福德，有好因缘的人，其实标准还是不低的。不是说我心好就好了，这样的善呢是非常粗浅，那个不是佛门里面的定义善吧。所以龙树菩萨说，真正做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要有善根者，应该要有这十条的因缘相互勉励。因此他说，如说寄诵第十七首，若人以经文难可得读诵，若作 毗婆沙于此人大意。反过来说，有些人若他一出生这十个条件都具足的话，表示他是多生多劫福德因缘具足的人，那种人直接度十地经就可以了。可是一般的人，芸芸的众生里面几乎有一半或是三分之二的人，这十条都不一定清净跟圆满。所以龙树菩萨他发愿说，我发愿做十住毗婆沙论，是对于那些很难读得懂佛深奥的教法，而且昼夜受持思维法义跟禅修的人，那我发愿做十住毗婆沙论。对于这十种善根没有具足的人呢，我相信这部论会对他有很大的功德力。接下来看下面经文二十页的中间，大正藏量二十二页 B 栏第十五行，他说：那有些人他是钝根的，或是很懈怠的，很散漫的，那怎么办呢？以经文难故，所以他不能读诵。这里有讲什么叫做难？难不是说有很多层次。第一个，文字很多，他觉得很难。第二个，要他读诵，有些音他不了解，他也觉得很困难。第三个，要他为别人解说，他也很难按，难说难按，按是指不通达所说的这个教法的教义。不要说印度哈，传到中国时候也是这样。中国在东汉到唐朝的时候，中国的人呢，有儒家跟道家的基础。中国人本身呢，善根福德因缘很厚，道德标准很高，所以对于人天秤的善法其实他很通达。中国人呢，自古生下来大部分都会读圣贤的书，所以当时的佛教徒来读大乘经论，像华严经、法华经来讲，对他来讲并不困难，法喜充满。对他们读般若波罗蜜来讲，他们也欢喜。对他们有儒家跟道家人天秤的基础来修禅观，他们也很欢喜。可是中国人从唐朝以后，大唐文明，中国历史上无常的变迁，政治的因素，历史文化的因素，其实中国人从宋元明清啊，都很可怜，兵荒马乱。那因此呢，到了现在，我想现在的人更难。为什么？懂文言文的人很少，懂古汉文的人更少，能读佛经的人更少，所以文字很多，太多了他也不欢喜。再加上现代人虽然物质很有福报，但工作压力很大，大环境很竞争，每天真正老实说，不论在家出家，能够一天腾个一两个小时来好好的诵经念佛禅修静坐的人越来越少的。为什么？老实说，真正来学佛法要解脱的人少之又少，比天上的星星还更少。所以文字障碍对现在的佛弟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然也有人会发心主张把古汉文翻成白话文，那不论在家出家，有些人的想法是正面的，有些人反对，有人是负面的，有些是中立派的。但是有一个重点是，自己能够透过突破文字的障碍而理解如来的真实意，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文太多了呢，也没办法。像现在的佛弟子，假如一个一天叫他诵经超过一小时的话，他就说：“哎呀，师父太多了，我痛得头昏昏的。”诵前面后面不知道，诵后面前面忘光光。所以文多他也嫌复杂。可是古来不同。古来在东汉到唐朝，你去看高僧传，真正有修持或今生开悟正果的人，一天至少修持，不论在家出家啊，至少都三个小时跟四个小时以上。譬如一部《妙法莲华经》六七万字，他就可以八个小时心定在那边把它念完，对不对？所以现在经文也不能选太多，太多众生也生烦恼。太少呢，他也觉得佛法没有什么，不念般若心经三遍，某些马后总比没有念好。可是你真正从三遍当中立刻能够证般若空观吗？老实说，非常非常的难，而且很遥远的。 所以读诵也很难，因为有很多古汉文。当然现在台湾各个出版社或佛教机构都会把注音注在旁边。你能够受持读诵已经很不错，还要了解里面的教法而为别人解说，那就更难了。所以每个人的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有深浅不同。接下来经文又说，若有好要这庄严的语句杂事，各种譬喻，各种寄送，为了利益此广大的众生，所以我龙树菩萨以欢喜心来造这个论。在中国里面呢，庄严语言文句呢，最庄严的应该是华严经、法华经。为什么？举个例子，华严经本来有梵文本，现在的学者也会考证，既然这些经典不管是八十华严、六十华严或四十华严都进贡给皇帝，像武则天就亲自看过八十华严跟四十华严，他就写我们常常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义。你想想看，梵文本这么好传到中国，易经有一群的人，一个送梵文，一个讲中文，再来写下，再来用文学家把它润色，润色还不能把意思表达错，所以它应该是讲叫做 teamwork， 就是一群人而翻译的。那当然翻的是非常非常好，中国文字呢本身就博大精深，意词汇很多，所以学者就会觉得奇怪，那些梵文本怎么办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太骄傲了，因为梵文本呢翻过来以后中文比它好，梵文就烧掉了。因为呢梵文还没有中文那么美嘛。第二个，有些是把这个经呢藏在藏经阁，兵荒马乱的时候被炮轰而摧毁。第三个，有些把它装藏，装藏就以西藏佛教来讲，佛像是空的，装在佛像里面装藏。那有些呢，现在大陆的出土文物里面，不管是敦煌文物或者其他的文物里面，会发现诶，佛像里面会有佛经、舍利子或是咒语或是七宝等等，所以慢慢呢，所谓梵文本就会失传。所以中国的文字真的是非常美，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赞叹，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了不起的毗卢遮那佛，把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宇宙真理呢都讲得很清楚。我以前是读中文系的，我复修也教育心理学，所以我读中文的时候非常非常欢喜，然后读古汉文。可是我的师兄弟呢就读得猛查查的，看了一页呢就把它合起来，他觉得太复杂了，对他太难了。可是我自己却读得很欢喜，是因为我自己生生世世跟大乘经典很有缘，我过去世也读过华严经，所以华严经不用人家教我，我一读我从头到尾我很多我都会明白于自心。讲得更深一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信毗卢遮那佛，当你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你心越清净的时候，你就会跟佛经相应。再看下面一段，是故汝先说，但佛经便足以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运众生，何必龙树菩萨你这么麻烦还要解释呢？龙树菩萨说，你这样的讲话不太正确的，为什么呢？寄诵第十八首，思维造此论，生发于善心，已然此法故，无比供养佛。他说你这样的问题啊，讲话表示不完整，比如说你的见地是很低的。怎么说呢？寄诵第十八首说，我们常常思维这个佛的甚深法义，甚深的法义，龙树菩萨说，我就是思维经有无量义，所以发心造此论，我是内经于我深信佛法生三宝，发自于广大无量无边的菩提心，这里的善心是指菩提心。具足前面讲的善根的这十种条件，所以我依然的坚定的造这个论故，所以我用我的身口意供养佛，供养法，也供养一切的众生，所有的供养当中以无比的法供养是最为殊胜的。为什么呢？他下面有继续解释。再看经文，我造这部论的时候，我昼夜的就在思维分别，我每天脑筋里所想的都是佛法生三宝，想的圣贤菩萨圣众， 我常常在想，我怎么样用最短的生命、最小的力量广帮助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我常常也在想，龙树菩萨他自己说，我也念念希望我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波罗蜜而相应，所以我造论的时候就是我的自利跟利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发自内心的生发善心，这就是自利功德。龙树菩萨为了造这部论，他把整个大般若经全部都读完，他也通达很多很多的经论，他也是金刚乘的祖师，待会我们后面会介绍八宗的祖师龙树菩萨，所以他显教密教全部的经论经藏，或是指续藏，金刚乘的续藏班德拉，他全部呢他都通达。第二个，他又发广大的大悲心，为了演说无量的教法，照明一切苦难的众生，让正法永驻于世间，这是呢无比殊胜的法供养，供养十方一切诸佛，这是利他。好，在没有说十九颂跟第二十颂之前，在这里我就有个建议，佛弟子也是要这样子。佛弟子有时候啊，我上次说过，正法是在家出家的手上，外道是不可能灭佛法的，因为有诸佛菩萨跟天龙八部会护念。那佛弟子我觉得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也应该尽力的修持，也应该发心护持正法，也奉献正法。举一个例子，台湾现在由法鼓山发起以及这个电子西贝塔，也动员了全世界很多的华人一起来key印大藏经，这个就是很大的功德。在家居士，你不要认为说，哎呀，反正我烦恼很多啦，我还没成佛啦，那个对我很遥远。错，你应该想，生命很无常，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多人断气往生，我现在还有生命，能够透过直接跟间接的奉献，奉献正法，乃至于做key印的工作、编排的工作，你应该常生欢喜心。你要想，这个就是让我修福修慧的机会。不要说一个佛弟子整理一部经论，假如十个佛弟子整理一部经论，一千个佛弟子就可以整理一百部经论啊。那一百部经论，大藏经有多少经论可以整理啊？可是我觉得很多佛弟子都不太愿意发这个心，为什么？没有名啊，没有利啊，要默默奉献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佛弟子，我们也念呢，当愿正法永驻世间，对不对？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你嘴巴念，但是我觉得真正愿意身口意去实践的人有不多。所以你要想，我来人间行菩萨道，闻道佛法，我希望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是不是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对真正的正法会有做一些贡献？譬如说像现在很多藏经，对不对？要重新用现代的标点符号排版，所以做慈善事业总易得到掌声。可是大家都知道，教育是百年树业，甚至做佛法的编辑，那是更是千千万万的事业。可是呢，真正护持的人不多。台湾的佛弟子做法会，做水陆大法会，做消灾，大家就愿意捐钱做功德。可是真正叫他出发心，对不对？弘扬正法，现在大家还比较好啊。印经、流通 CD、VCD、MP3， 大家很欢喜。可是要他真的捐很大的功德力来成立所谓义经院的话呢，很多人不一定有这个眼光啊，可以看到这么大的功德力。所以佛法要透过很多很多的人去发心，不论在家出家，去把教法整理。每一个时代都要有人发心去做整理。我上次说过，就像六度波罗蜜一样，大藏经里面讲六度波罗蜜的经文非常非常多啊，光大智度论就有六度波罗蜜六卷啊。对，现在大智度论也有人发心，有大千出版社，有那一群的人发心翻成白话文，我非常赞叹。为什么？起码有人踏出一步为众生做。可一般的人呢，都会说，哎，反正古文看不懂，看不懂就把它放在上面，或者古文印了以后就放在藏经阁。也不能说没有功德，只是说功德不够圆满。 那现在是电子时代，资讯时代，网络是全世界大家都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方法，所以供养网站是无量的法界道场。佛弟子要行菩萨道，你在每一个时代会有不同的因缘。讲到这里，我会说印度佛教会有非常多的历代祖师，从龙树菩萨，从提婆菩萨、马明菩萨，历代非常非常多的祖师一生都在造论。同样的佛教传到西藏，大家看到西藏佛教在全世界现在都非常的兴盛，在台湾光一个台北市就可以看到南传、北传、藏传的全部的所谓的佛教团体，或是闭关中心，或是所谓的不同的政法团体，我都非常赞叹，随喜功德。但是你知道西藏佛教为什么会兴盛？有很多原因，我个人的观察有很多原因。简单的说，西藏佛教历代都出很多很多的高僧，穷尽一生都在编教法。譬如说前弘时期的莲花生大师，后弘时期阿底峡尊者编菩提道灯论，白教冈波巴大师编大乘菩提道次第论，14世纪、13世纪宗喀巴大师编广论，他们生生世世都在研究教法，所以把教法能够言传。一直在民国时代，法尊法师穷尽自己的一生，他活了一辈子，有一半的时间就是翻一部论菩提道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把藏文本一个一个字翻到中国，而且他是有一点是清末明初的古汉文跟现在的这个白话文混在一起，是古汉文多，而且里面有藏文的语法。所以现在我们台湾的佛弟子广论研讨班是非常兴盛的，我也非常赞叹文殊菩萨的加持。但是你会发现，纵使现代的人读广论都觉得很深，那你看下一代的人呢？所以广论也要人整理啊，翻成白话做注释啊，甚至我在想广论里面有很多经论也可以加图片啊，现在多媒体动画也可以做啊。举一个例子，我就曾经跟西藏的喇嘛说，你观四壁观音顶的时候说，请观想心中有月轮、日轮，日轮上面有月轮，月轮有个种子字，摇身一变 Om Mani Padme Hum 四壁观音，然后佛菩萨怎么放光，我说通通可以用多媒体动画把它做出来啊，对不对？一个本尊就做一个多媒体动画，有50个本尊就做个50个多媒体动画，而且不要有版权，上网让全世界人每天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一按他就按照那个电动动画观想，这不是很大的功德力吗？可是老实说，很多喇嘛跟仁波切很赞叹我的想法，但是呢真正要做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心量不够呀，计较利益，还有就不就是讲版权，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啊，是不是？基金会也是一个政法层啊，但是基金会要面临下一个时代，树也不能砍那么多啊。现在有很多都回收了，还有电子报啦、电子书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佛弟子，我们常常讲法门无量誓愿学，你真的有没有不疲不厌关怀众生的心？我觉得这个动机很重要。第二，有些好的因缘在你面前可以奉献的地方，你应该把握，否则假如你自己往生了净佛国土，你回头一看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人看得懂古汉文，那你怎么办呢？那佛法不就灭了吗？好，所以我觉得西藏佛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论师一辈子就淡泊名利，在寺庙里，在深山当中修持广读经论，他为了就是要把正法给延续下去。所以佛教真正要弘扬，是应该在做实质的工作，而不是表面的工作。好，你看看龙树菩萨在印度花他生命，他造十住毗婆沙论，一直到今天中国，对不对？鸠摩罗什大师用他的生命去翻译，玄奘大师把所有唯识经的经论翻到中国来，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但是现代的中国的佛教徒不见得会珍惜，也不见得会感恩，更没有眼光说哪个地方是真正要做的。所以人的一生呢，还是求一些世俗的人天福报而已，就是求一些世间的消灾啊、免难啊、种种啊，对不对？ 可是真正在正法的这个发心上呢，我觉得不如印度的论师，也不如西藏的高僧，也不如中国古代的历代祖师。好，再看下面偈颂，第十九颂：说法燃法灯，建立于法床，此床是圣贤妙法之印象。二十颂：我今照此论，地舍即灭慧，是四功德处自然而修集。他的意思说，龙树菩萨说，我对于我自己发心真正护持正法照论的功德，我绝对很肯定。为什么呢？这才是建立真正的正法城，而且它具足四种功德。他说，说法为众生讲经说法，燃法灯，这个燃当动词点燃，就像我们台湾任何的运动会都有点燃圣火。我们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你要想我怎么样把正法的灯继续的延续下去，建立无上的妙法床。这里的法床是指在家出家一起来学习佛法，研讨佛法，修持佛法，闻思修。简单的讲就是讲经弘法，研讨，还要闭关实修，这三足鼎立才叫做建立于法床。这个法床是圣贤，因为偈颂的关系比较字，应该讲这个法床是成圣成贤的大道，你可以写圣贤的大道。这个法床是让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众生成圣成贤的大道，所以它是诸佛妙法的法印，就像印章一样盖上去，是坚固不动摇的。我今造此论，我龙树菩萨造这个论是地舍，就是这样讲，苦集灭道里面呢，他呢舍除一切世间的享受，跟四圣地相应，跟在苦集灭道里面呢，他跟灭跟道相应，所以这里的灭是指灭除烦恼，慧是指成就你福慧的资粮，而且它成就这种四种功德，所以自自然然就可以修成。那这四种功德是什么功德呢？下面注解有说，今照此论是四种功德自然修集，所以我内心里是无有疲怨，非常欢喜的。讲到这里，我日以继夜讲经，我也是这种心情。当然我不敢说我的修持像龙树菩萨，可是我的愿心是跟他一样的。地者是一切真实明知为地，也就是说一切法的圣义地，般若波罗蜜圣义地，真实真如实际，实是指实相本体，这个才叫地。一切的实地义当中，佛语是最为真实，而且佛语是不会破坏而且不会变的。金刚经讲，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所以说我解说这个佛法的当下就是极地处，龙树菩萨就修自己苦集灭道，集什么？集各种善根福德资粮。舍名布施，布施有两种，当然在大智度论讲布施有三种，财施、法施跟无畏施。而这里龙树菩萨引的是法师跟财师，这两种当中是什么？以佛法布施是最为殊胜的，所以布施不一定要用钱，穷人也可以做法布施。例如佛告诉比丘说，一当法师，二当财师，两师之中法师是比财师更为殊胜，所以是故我龙树菩萨昼夜念念想用佛法帮助别人，让大家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这叫做极舍处。请看幻灯片，我用标签用不同的字把它画出来。极地处是他第一个修的，极一切的圣地在他的心中。第二个极舍处，就极念念呢布施帮助众生的那种舍尽道方成的心也在心中。下面极灭处，他说，若我依佛的圣深意而说实地，当时我说法的时候，心中没有生口意的恶念， 也不起贪欲嗔恚愚痴的恶念，以及我停止了所有一切的结，结是指烦恼，而且所有这个障碍我们身口意的罪故，那个恶心也停止，所以当下叫做即灭处。灭就是灭除他的烦恼，即是指他昼夜念念呢都在灭除自己的烦恼。第四个叫即会处，他说我念念为别人解说佛法，所以会得到成佛广大无边智慧的果报，以是说法故，所以叫即会处。因为此这样四样不同的功德，所以我造作此论，所以叫做如是造此论时，即这四种功德处。所以四种功德处就是复习一下，第一个叫极地处，第二个叫极舍处，你可以画起来写一二三，第三个叫极灭处，第四个叫极会处。所以造论以及为众生讲经说法有这样的功德。老实说我自己日以继夜很忙，但是我也每天很欢喜，为了准备讲义我也自己要很精进的学习，所以我也心情像龙树菩萨一样。那现在有个问题了，那我们没办法造论，也没办法讲经说法，每天以清净心读经一样，你也可以得到这四种功德。第二个，你也以清净心菩提心来编教法，为众生编完整的教法，你也会圆满这四个功德。那等成佛的时候呢，你的佛国土会在无量无边的虚空当中有无量无边的法宝。所以像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为什么微风吹动七宝行树，昼夜时为众生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为什么有这样功德，因为他在因地里面也生生世世为众生讲经说法。所以我也很欢喜，为什么我成佛的时候我的佛国土里面呢法宝一定非常多，而且一定各种语言都有，而且我也会用想尽各种办法帮众生真正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这样子的话，你对于你自己所生命花在哪里，你会有坚定的信心，你的一生会过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而不会随外面的想法而随波逐流。所以最后龙树菩萨又说二十一跟二十二颂，复次颂曰，他说二十一，我说十地论，其心得清净，身贪是心故，精勤而不倦。二十二，若人闻受持，心有清净者，我亦深乐此，一心造此论。好，这两首的偈颂有好几个重点。第一个，最后一句话，一心造此论，一心是修行的观点。第二个，其心得清净，我心有清净者，把清净画起来，清净是世间转变出世间的关键。好，先看偈颂，我先白话翻译。我龙树菩萨苦口婆心真诚的昼夜宣说十地经论这样的甚深的法门，我让自己的心跟其他众生的心都得到清净，因为我内心里非常的好要佛法，所以可以把贪心的人转过这个心而变成清净心，而我昼夜精进不断的造论不疲不怨，像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毕业无有疲厌。我昼夜精进的在身口意精进而积聚以上讲的四种自然功德。若有人闻到这个十地经论或十住毗婆沙论，很欢喜的心来了解道理，听闻教法，若人闻受持，闻听闻受持是心中很欢喜接受而去实践，这样的人呢，你的心境心里心有清净者，你内心也会产生清净无量的功德力。那我龙树菩萨也会深深的祝福，也欢喜也赞叹，表示我的生命没有白费。为什么呢？我是以一心一意的菩提心来造作此论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正法要注释是要靠很多人做踏实一步一脚印真正护持佛法僧的工作。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他都用生命来学习正法、修持正法以及弘扬正法。为什么呢？请看第二十页倒数第二行，此二迹其意已经明白的显现，不复复说，但以自己的心跟他人的心都清净故，照此实地经论的甚深奥义。所以清净心所到之处，哪里都是清净无量的大果报。他举了一个例子，龙树菩萨举个例子，有一次叫做迦留陀夷，迦留陀夷是佛的一个弟子。有一天呢，迦留陀夷他生了一些烦恼，跟阿难跟佛陀抱怨说，佛陀啊，你旁边的那个阿难哦，侍者虽然对你很好，他只是光说不练啊，对不对？也做侍者，也技艺很好，可是他都不像我们圣弟子这样子好好精进的修持。所以呢，迦留陀夷尊者对于阿难有一点烦恼心，不太喜欢他。佛陀说，佛陀就回答他说，迦留陀夷啊，你不要生烦恼心讨厌阿难，就像我内心里从来也不会记阿难的不好，我反而感谢他的优点，感谢阿难尊者当佛陀30年的侍者，也呢把所有的经论记下来。他说阿难他昼夜把他生命奉献给我僧团跟一切的众生，所以他舍己为人，他虽然没有像你们证到阿罗汉，但是不要急，在我灭度之后，阿难尊者有一天一定呢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会做阿罗汉。为什么呢？下面一句话请画起来，以是清净心业因缘故。因为他内心里天天充满了无量的法义，清净的法义会呢让他将来一定正果。虽然他还没正果，但是迦留陀夷你现在不要排斥他，不要呢生烦恼。所以在21页第一行说，于我灭后他一定会做阿罗汉，原因是以清净心的业因缘故。甚至将来他会做者成佛，在法华经上里面有说哈，说佛呢受阿难为山海会自在通王佛，他的功德力呢像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一样遍满十方诸佛国土。为什么呢？因为阿难生生世世发贤劫千佛的这个发愿做贤劫千佛的侍者，而且贤劫千佛无量诸佛他当侍者之外还结集经藏，因为他当侍者跟结集经藏跟弘扬正法的功德力，所以他呢将来会叫做山海会自在通王佛，而且他成佛的时候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声闻城、菩萨城跟一佛城他都为他讲经说法，而且他会在他化自在天7次往返为转轮圣王为天人说法。所以可见你看阿难他当时昼夜心清净的护持佛陀，护持正法，为佛弟子常常复讲讲经说法，